后2012年10月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张瑞贤牧师，讲道题目进入神的计划。
之前我们常常说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改变，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边聚会，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千年不变的道理，那就是耶稣爱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你是否在愿意在今天晚上聚会，无论你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举手求神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求我们心中的那位救主，求我们心中的王，我们将心中的宝座让出来，让神来掌权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请弟兄来唱。
你是否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世界有了千年不变的道理，
这世界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你是否愿意？
你是否愿意同为神
爱我，
主
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相信当我们在开口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圣灵必降临在这个会堂，在这个聚会的场合。主啊，求你圣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特别恩高张瑞贤牧师的口，让他说今天所要传达的信息能够是符合主你的心意的。也主啊，求你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耳朵，让我们所听见的都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今天的赞美、今天的讲道，一切都献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在今天晚上要领受信息之前，我们再来唱这首《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
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所以当你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全能万有的神，他是创造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牧师要跟你说，你的天父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的天父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神的作为，神的美妙，当你亲近神的时候，神的大能会遮盖在你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在学校里面与朋友里面有一些摩擦的时候，我小时候哭哭啼啼的跑回来跟我阿爸讲，怎么办，我跟我的同学吵架了，我阿爸为什么说，他说孩子你还好吗，我爱你，秀秀，知道吗，这个事情爸爸一定会负责。孩子们，同样的，在你的人生的旅程当中，当你信靠神的时候，神在万事上掌权作王，我们的阿爸一定为你挺身而出的。跟你朋友讲，你是蒙福的，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在12月牧师受邀在台北一个家庭要举行感恩礼拜，而这个长辈他们家在921的时候，台北有两栋大楼倒塌，有一间是在松山，有一间是在台北士林戏子的地方，而他们家就住在戏子这一栋。他还在跟我分享这一次921的倒塌事件，他们整栋大楼倒下来，跟建设公司到现在整个官司还没有打完，但是他看见神的恩手带领他进入到恩典里面。因为早期他做珠宝生意，在士林这个地方，他在做珠宝生意的时候，住在这个地方，他觉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安稳了。但是遇到了这样子的事情之后，他们就必须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就搬到了三重去。 到现在他们在三重不只开了自己的店面，也买了一个店面租给人家，还自己买了一个新的家。而最近为什么邀请牧师12月去他们家里面做感恩礼拜呢？因为这是在921之后他们重新开始的时间。他说神的大能扩张他们的境界，从前以为他们留在戏子就好了，谁知道神对他们家有更好更美的计划。就像圣经所说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那时候没有遇到921大地震，如果那时候他们的家没有倒下来，他们就没有现在蒙福丰盛的生活。所以他邀请牧师要去他们家做感恩礼拜。阿们。孩子有时候在你面前，面对生命当中的挫折，面对生命当中你没有办法期待的恶事的时候，你心里想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跟你旁边讲不要问为什么。如果你能够认识神的话，在传道者书3:11，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称为美好。跟你旁边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说牧师，那是神造万物啦。如果你有机会读传道者书3，他讲到生有时，死有时，天下万物各有定时，天下万物各有神的定期。阿们。大家说有神的 timing， 有神的 timing。 要你可能不习惯牧师讲到啦，但是我跟你说，你旁边的人讲，跟你旁边讲的时候要习惯跟你旁边人祝福。阿们。跟你旁边说，神要大大祝福你，你是蒙神喜悦的。所以每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打开你的心，预备领受今天的祝福。我们要期待今天有美事要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对我们的聚会充满期待。圣经在希伯来书11:6，神说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跟你旁边讲，你就是寻求神的人，你会得着赏赐，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我相信今天没有人会空手而归的，要有心理准备，当你离开教会的时候，你会更喜乐，会更平安，会更得胜。哈利路亚， Amen。 如果你有带圣经，请你把圣经拿起来跟牧师挥一挥，跟牧师一起来祷告，来认真的说，这是我的圣经，定义我的生命，宣告我的产业，命定我的能力。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我要大胆宣告，心思警醒，我要内心敞开，我必要焕然一新。阿们。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 Amen Amen Amen。 我们这个弟兄他邀请我做家庭礼拜的时候，我就要听听他生命的见证。他就跟我说，牧师，事实上我是传统家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但是当我高中的时候我就离开了神，以至于我当兵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奇妙的事情。他说当兵的时候，有一天我站在卫校的时候，我在上哨，安全士官带着两个卫兵要过来，我要准备下哨了。结果呢，我们安全士官带着那两个人呢，走着走着快走到我们校口的时候，旁边这个人突然停住，他不想走过来。安全士官说，怎么不走过去啊，怎么不走过去啊，他就是不想过去。突然间他就说，为什么那边有三个人。他说，安全说，哪有三个人，两个人啊，那边三个人。他站在这边非常的纳闷，事实上我们这个哨口只有两个人，怎么会是三个人呢？心想，那有三个人耶、yeah! 后面怎么多了一个人啊？那个不是人，那是一个模型啊。而他也看见，他也看见啊。但是安全士官说，那怎么办啊，僵持不下，还是要下哨啊。他就下哨下哨啊，所以那个人就勉为其难的过来了。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交接，准备下哨啊。我们这个弟兄以为跟他们有关系，就很自然交接完要下哨，跟在后面。于是就当时走着走着，走到下一个哨口，到那个卫兵交接完之后，那个摩西纳跟着他要进入营区的那个他们休息的地方才不见。他吓一跳，他说哇。从那时候开始，心里想说，主啊，我离开了那么久，今天我遇到这恶事了，我要转向你，我要亲近你。他说他离开神好久了，第一次开始学会祷告。所以今天到寝室里面说，主啊，你帮助我，主啊，帮助我。就在那时候他亲近神的时候，结果没有那么快解决这个事。有一天跟他非常好的班长跟他说，你今天下哨的时候，我在那个他们宵夜的地方，我帮你准备个宵夜啊。他说这样啊，好，下哨去吃啊。所以他就过去了。 睡了下到的时候呢，就去班长所指定的地方要去吃宵夜啊，就过去了。结果走到他们指定的地方要吃宵夜的时候，突然听见里面有人在洗澡。他心里想说，这规定嘛，还有人在洗澡，那么一定是军官或长官。所以他心里想，等长官洗完澡再出去。所以就在那边等等等，等了将近半小时还没有出来，愣了一下，突然间人不见了。他心里想说，哎，长官怎么不见了？所以呢，他想说长官不见，他就准备要吃宵夜了。但是看一下为什么不见呢？他刚刚还看到有那个叫做冲水的声音，还看到影子在那边动来动去啊。当进去的时候他也吓一跳，他说，牧师，我进去那个洗手间的时候，里面的地板是干的，而人不见了。他看到了这个事情，赶快回去寝室里面又开始祷告，开始祷告，开始祷告了。他说，主啊，我现在开始我要转向你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黑暗的权势离开啊。他说，牧师，路加福音书十章十七节讲的话是真的。路加福音第十章，当主耶稣赏赐权柄跟能力给门徒的时候，告诉他们两个出去医治赶鬼，然后传福音，有没有？然后呢，在十章十七节的时候，那七十个门徒回来的时候，遇到主耶稣说，主啊，因着你的名连魔鬼都服了我们，因着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结果从那天开始，他命令黑暗的权势离开，黑暗的权势就完全离开了。哈利路亚！让我们掌声献给耶稣。阿门，阿门，阿门。他跟我说，牧师，我满不到五千块都得贵，但是当我遇到鬼的时候，确实我转向神的时刻。哈利路亚！你说牧师，那就是天那个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啦。他说，因为他的爸爸不断的为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爸爸。他爸爸每一次坐统联来到台北的时候，他们开车去接他。他爸爸有多爱他，你知道吗？当统联的行李箱一打开的时候，里面的东西都是他们家的，因为他爸爸从潮州带了一大堆的礼物要送给他们家，就这样子爱孩子的爸爸。他说，牧师，每一次我去接我爸爸的时候，接到的都是一大堆的礼物，统联的行李箱一打开，全部都是我爸爸带来的，要给我们家的。哈利路亚！这个爸爸就是非常爱这个儿子。当他离开神的时候，这个爸爸没有离开。当这个孩子离开神的时候，他的爸爸留在神的同在里面，继续寻求神的领导，继续神的引导跟祝福。而他的孩子就在那个时候生命转变的归向神。哈利路亚！孩子们，你有美好的未来，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得生命，而且使你的生命更丰盛。当我们走在耶稣基督的祝福的当中，神赐给我们的有医治的能力，有平安的能力，跟扩张我们财富的能力。跟你朋友讲，你是蒙福的，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上个礼拜牧师说邀请到一个教会去，有个弟兄跟我分享他生命的见证，因为我跟他分享了我小时候的见证。牧师16岁的时候就没有爸爸了，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当我16岁没有爸爸的时候，我的好朋友邀请我到教会去。当我到教会去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的第一讲就讲到主导文，而经文就是马太福音6章第9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跟神说，神，我没有地上的父亲，但是我从今天开始，我有天上的父亲，我有天上的父亲，我有天上的父亲。哈利路亚！从那时候，神的恩惠如影随形，直到如今，直到如今。当我分享完之后，这个弟兄跑过来跟我说，牧师，我也是这样诶，我小时候就没有爸爸，而我妈妈一个人要抚养我们全家。就在那时候，偶尔有人，我经过一间教会的时候，那间教会在赞美神，在唱诗歌，我就被吸引了，我就进去了。而那里的孩子们非常接纳我，那里的青年非常接纳我，于是我就非常开心在青年里面成长。而神就开始扩张我生命的经验，你知道吗？他在我们台南的地方，在山那边买了一甲地，3000多坪的，神祝福他的，而且在那边开了一个工厂。他跟我说，牧师，我现在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说，哇，你是公司的总经理啊？更重要的是，我太太是董事长，我每个月的收入非常多。为什么我是总经理？因为我实务比较强，我太太负责管理就可以了。阿们。他在分享神的祝福如影随形成就他的生命当中。孩子，当你遇见耶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神要把他的丰盛的应许、美好的祝福要成就在你生命的里面。阿们。今天牧师跟他分享的经文跟路德有关系，不是路加福音，是路德记。所以请你翻开路德记。首先我们来看路德记第4章，我要给大家的一个经文是在路德记的第4章 请大家来看一个姐妹，大家说拿奥米出现了。路德记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有一个人叫做普阿斯，未来我们会听到，有一个人叫做路德，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个人叫做厄尔巴，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个人叫做拿俄米，大家说拿俄米出现了。今天我把焦点放在拿俄米的身上，如果你在圣经，请你翻开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13节到17节，路德记第四章13节到17节，圣经神的话这么说，于是波斯娶了路德为妻，和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大家说拿俄米，就有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是你无自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必有七个孩子。还好拿俄米就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了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大家说阿们，我们有听到大卫的啦。其实拿俄米就是大卫的周周， OK， 就是周周。这段经文的圣经的当中，第14节提到有一个人名叫拿俄米，有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地方在这个经文里面，拿俄米拥有七项祝福，请你有笔记的把它记下来。拿俄米拥有七项祝福，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妇人们跟他说，神没有撇下你，没有撇下你，表示你会经历神的安慰，把它写下来。你会拿俄米拥有七项祝福的第一项就是经历神的安慰，代表你在无助的时刻仍然拥有神的帮助，在你无助的时刻仍然拥有神的帮助。牧师20岁的时候，我在官庙当兵，事实上我是在新化的迪波仪营区，然后我们的部队呢就到那个官庙那边守弹药库。在我守弹药库的那一个时期，3个月的当中，我的阿公过世，我的阿公，于是我们家里面就打电话来通知我们连长，我们连上的长官。那么那天我下哨的时候，连长就把我叫到连长室去，连长就问说，张贤，你的阿公过世了，你东西整理一下，连长放你上架。于是我就非常的难过，把我的东西整理一下，我就准备要回到我的东港的家。从光庙要来到我们台南，要坐新南客运，我就从新南客运坐到我们的台南火车站。事实上在车上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因为是周间，还好车上没有人，我就在车上哭，我说，爸爸，爱我的一个一个都走了，爱我的一个一个都走了。从小到大，我觉得有四个人非常爱我，第一个就是我的阿公，第二个是我阿嬷，这是我爸爸，第一是我妈妈。就在我国中的时候，我阿嬷就过世了，我高一我爸爸过世了，现在我当兵我阿公又过世了。所以我心里想说，爱我的一个都过世了，主啊，爱我的一个都走了，一个都走了，心里面在跟神呐喊，在哭泣。所以从新南客运的车上一直哭哭哭哭到台南火车站的时候，我心里想，我阿兵哥欸，我保家卫国欸，我下车可不能哭哭啼啼的啊。于是我就打起精神的去买票，军警站票高雄，票拿着之后我就去搭车。我心里想，假如我坐的车呢人过多，我就不能哭了，但是如果有机会人少的时候，我就哭一下了。感谢神，正有他的美意。当我坐到那个车厢的时候，因为是周间，我买到那个位置也是没有人，于是我就靠近在那个墙表的地方，我在那边哭说，主啊，阿爸，爱我的一个一个都走了，主啊，爱我一个都走了。那时候在哭的时候，心里是多孤单，心中是多灰心冷淡，心里面是非常难过的。但是就在呼求主的时候，突然间我感受到有一双手把我拥抱住，我的心里面开始热络起来，有耳边对我说，孩子，我永远爱你。说哇，牧师就破涕而笑，我说，神，阿爸，你永远与我同在，你安慰我，你帮助我，你永远不离开我，阿们。我就带着这样子的祝福回到我们的家去，阿们。孩子，当你爱神的时候，神的爱会无所不在的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圣经说，亲近神的神必亲近他，那寻求他的必寻找得见，阿们。跟你们说，我看得出来，那个人就是你，阿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拿阿米得到的第一个祝福就是他经历神的安慰。第二个，使你无自尽的亲属，自尽的亲属代表有从神而来的关系，把它写下来。拿阿米拥有第二项祝福就是从神而来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永远不要小看了神帮你摆在周围的好朋友，他有可能是你的贵人，有可能是你的亲人，有可能是你的良友，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些关系是从神来还是从神来。如果是从神来，让你的生命能够越来越紧靠神；如果是从人来，牧师跟你说他会拉开你离开神而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你要敏锐，你要敏锐哪一些好朋友是从神来的朋友，要珍惜，而且他一定会带着祝福与你同在，而且你一生会得到祝福的。前段时间在台中牧师牧在培灵会的时候，有个长辈跟我讲到他生命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呢，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是主内的基督徒，他们预计在越南开了一个厂，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他的生命有这样子的好朋友，他们大学的时候就同学了，然后两个人常常在一起读经祷告，有一天他在公司里面就成为一个公司的主管，卓越，非常卓越，而他的好朋友开始创业，创业到不久之后，他的好朋友终于在越南开了一个厂，于是他的好朋友有一天在想说，越南开的厂谁适合去呢？谁呢？谁呢？就在想是谁的时候呢，就在祷告，在祷告，祷告的时候，神都让他想到这个好朋友，他就跟神说：“神啊，不可能了，他现在是公司的高阶，我怎么可能聘得起他？而且他如果也不可能从他岗位上下来，而且要派去越南呢。”哦，主啊，不是他，不是他，就祷告，就祷告，就祷告，然后就不是他，他心里想说不是他，但神给他的那个人就是他，了解吗？就这样子。而就在那时候，他的好朋友在公司里面非常高阶，做得非常好，突然间有一天他的总经理把他叫上分钱，他说 Peter， 今天你的工作到这边，你被 fire。 他说什么？我那么爱神，我的公司的贡献那么大，我怎么会被 fire？ 所以他就被 fire 了，他就带着郁闷郁闷的心离开了职场，回到家。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在家里面，而这边祷告的好朋友一直想，哎呀，越南派谁去，越南派谁去，主啊，给我人，适当的人，主啊，你他不可能啊，他不可能啊，还有谁，还有谁，谁都没给他答案啊。他想，哦，今天我还是打个电话给 Peter 好了，就拨了电话说， Peter， how are you， 你还好吗？他说，你还好吗？我跟你说，我今天被 fire 了，耶耶耶！你被 fire 是我的好消息，因为我预备邀请你去越南当我的厂长。阿们。如果他没有被 fire， 他就不可能陪伴他，成为他朋友的好祝福。了解不是吗？耶、你要珍惜从神来的好朋友，而从神来的好朋友是带领你更经历神的，带你爱神的。阿们。孩子，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就跟我说，因为这样子，他就因为他的好朋友的关系，他就去到越南当厂长了。阿们。原来以为我在职场上的一个失败，却是我生命的另外一个转捩点，一个卓越的转捩点。阿们。我可以永远留在那个地方当经理，但是现在我不是只经理了，我是厂长。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阿门，阿门，阿门。拿阿米拥有的七项祝福的第一项是经历神的安慰，第二个他拥有从神来的关系，第三他得着卓越的后世。他说这个孩子会在以色列当中得名声，第14节，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孩子，亲爱的兄姐妹，你要常常宣告你的孩子，他的未来绝对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阿们。永远不要小看你的孩子，他生命拥有无限的潜力，他会越过你的期待的。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你会得到这个祝福。所以拿阿米拥有第三个祝福，就是他拥有卓越的后世。第四，他恢复生命的力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说第15节，他必提起你的精神。提起你的精神表示恢复生命的力量，当他恢复生命的力量，就表示你的生命拥有光彩，活泼，有能力。拿阿米有了俄贝德之后，他生命充满了刚强的力量。他成为他的养母，实际上不是养母而已，他是他的阿妈，了解不这意思吗？阿妈，但是他太满足了，太满足了，有，恢复了生命，体力都来了。我的妈妈在我16岁我爸爸过世的时候，她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姐妹。我们全家因为我相信耶稣，而我妈妈从来没有工作过，没有工作过。我们家的经济基础都是留着我爸爸。 但是我爸爸过世了，那该怎么办呢？我妈妈要打起精神来，于是她就要抚养我们三个孩子。我16岁，我弟弟14岁，我的妹妹才国小5年级。根据现在的社会局的标准，我们家是低收入户，而且是需要关怀的单亲家庭。我们三个孩子都还未满成年，而我妈妈必须抚养我们三个孩子，她就去卖海产粥。海产粥生意好的时候，她觉得收入够，可以抚养我们三个；生意不好的时候不够，她就唉声叹气。有时候还会跟我讲说：“我的全力打巴赫啊，他做什么？错了，把被冲上。”那个就是消极、失望、沮丧的想法，一而再、再三的在妈妈的身上。但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家从否极泰来转祸为福。神的恩手在我们的家中。今年过年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妈妈，我开车带我妈妈去玩。我们在玩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儿子，我觉得我越来越重要了。”我说：“阿门，阿门，阿门。”我妈妈难道行为我怎么也啊？一共哦，你弟弟哦，这两个孩子哦，我妈妈呢在家里面呢，我每次都跟我妈说：“妈妈来台北找我啦，来玩啦。”她说：“我现在呢都在南部照顾你弟弟的两个孩子了，我很辛苦哎，知不知道？我等一下我拎两个弟弟，弟弟这两个，一个要过两个过个一个头那么大呢。”我说：“妈，祝福祝福祝福。今年过年的时候说我越来越重要了，你看见你弟弟这两个孩子多么需要我，我一定要好好活着。”我说：“阿门阿门阿门。”为什么他能够说这种话？他的生命拥有力量，他的生命拥有精神，他对未来充满盼望。哈利路亚！孩子，神要把这个祝福充满在你生命当中，你绝对是蒙福的。好站在后头，没有的祝福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Amen！ 不管遇到任何的难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会转祸为福，转悲为喜，转忧为乐的，要让你脱离仇敌，得平安。Amen！ 跟你分享，你是蒙福的，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Amen。 第五非常重要，拿阿米得到祝福是奉养你的老，奉养你的老代表在他年老的时候有得到奉养的照养，奉养的照顾，有终老的赏赐。牧师跟你说，这个也代表着他有近前的后裔，他自己本身有近前的后裔，因为近前的后裔就会孝敬父母。跟你们讲，一定要孝敬父母。圣经说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阿们，让你在地上可以蒙福的，所以一定要孝敬父母，阿们。而拿阿米拥有这样子的恩高，他的后世会孝敬他，奉养他的老，所以他得到这样子的应许，这样子的祝福，阿们。不瞒各位说，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们在座，我牧师要跟你们讲一些比较深的话。我最近也听到一个长辈，他跟我讲一件他姐姐的事，是他姐姐发生的。他说完他非常的难过，我陪着他祷告将近半小时。我说：“我们不晓得你姐姐为什么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我们求主的安慰，求主的大能来充满你的姐姐，来安慰你的姐姐。”这个长辈开了一家大公司，他的姐姐也生活得非常富裕。牧师跟我说，这个姐姐非常用心栽培她的孩子，她有三个孩子，一个现在在清大当教授，博士毕业，在清华大学当教授，一个在当医生，女儿嫁给了医生，所以是医生娘。他姐姐的孩子这三个卓不卓越？卓越。但是前一段时间把他姐姐送去到双联安养中心，理由是他们太卓越太忙了，没办法照顾妈妈。如果你养孩子养到一个阶段，说哦他博士啊，如果他博士跟你亲跟你疏离，他博士只是一个知识上的成长，而不应有带着进取的生命。牧师跟你说，他没办法进入神的计划。你只是表面上看起来说，哦，好杰出，好杰出，那又怎样？还不晓得。但是如果你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他爱神，他就会敬畏父母，他就会孝敬父母。阿门。呀，你千万不要培养一个七个拥有七个博士学位的，却永远不奉养你的。牧师在台湾，他听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他的妈妈在厅里面工作，难道他在外面读博士？回来的时候说：“阿妈，你请他请我看好看啦，安尼我乖乖朋友出来拢是拍谁？在做什么？你妈妈不晓得为了你读博士学院卖了多少块田，你的妈妈不晓得为你读博士学院在隔天里面工作了多辛苦，而你只是看着自己，看着自己。如果我们养到这种孩子，我们求神怜悯，阿门。所以你不要把整个知识放在第一位，要让他爱神，爱神，阿门。如果他养成一个敬虔爱神的心智，敬虔爱神的人，一定会孝敬父母。”一定会孝敬父母，一定会孝敬父母。哈利路亚！跟你们讲，这祝福是你的。 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有有，耶！拿米不只拥有经历神的安慰，不只拥有神来的关系，不只拥有卓越的后事，不只拥有恢复生命的力量，不只奉养你的老有这金钱的后事，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儿父，他得到媳妇的爱慕。圣经条告诉我们，第十五节，有这儿父比七个孩子还好。待会我们会看那段经文，拿阿米原本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伦马连。那么这两个孩子呢，原则上只有两个，但是感谢神，所有的姐妹都说，你有这个儿父比七个儿子更好，表示他是 triple 的祝福，三倍以上的恩膏在拿阿米的身上。哈利路亚，跟你分享，这祝福是你的，阿们。所以拿，我们可以说拿阿米摸的祝福胜过先前的祝福，摸的恩惠胜过先前的恩惠，摸的荣耀胜过先前的荣耀。第七，他把孩子抱在怀中，有含饴弄孙的意思，表示他享受家庭满足圆满的赏赐。阿们，拿阿米拥有了家庭圆满的赏赐，跟你们讲，这祝福也是你的，阿们。所以我们可以说拿阿米，哦，拿阿米一生他拥有中求享福的恩宠，摸的祝福胜过先前的祝福，摸的恩惠胜过先前的恩惠，摸的荣耀胜过先前的荣耀。因为这七项祝福是源自于父神的，所以所有的人说，第十四节说，拿阿米就对妇人就对拿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这些恩惠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们的神配得我们的称颂，配得我们的赞美。哈利路亚，再次掌声献给耶稣， Amen Amen Amen。
那么拿阿米是谁？拿阿米的一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在路德记第四章有这样子的描述，说拿阿米拥有这七项祝福呢？拿阿米是谁呢？请你翻开路德记第一章，牧师要给大家看这个经文。路德记第一章，我们来看拿阿米原先的光景。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二十一节，哈利路亚，翻到了说阿们， Amen Amen Amen。 我们来看，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区居住，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姓叫拿阿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边。后来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一个叫厄尔巴，一个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这十年当中，马伦和基连两个也死了，剩下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有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须一同回去你的本国。拿阿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做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至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其路德舍不得拿阿米。拿阿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那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这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站在哪里，除非死是我们，死能使我们像你，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于是两人重新来到伯利恒，他们就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哎，那不是拿阿米吗？”拿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什么叫我拿阿米呢？”二十二节，拿阿米和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大家说正是，正是就是刚好就是那个 timing， 他们早一点回来还没有割大麦，晚一点回来大麦割完了，了解不正是吗？所以他们从摩押地回来的时候，正是割大麦的时候。拿阿米发生什么事情？拿阿米的先生叫做以利米勒，以利米勒的原文的意思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神，表示以利米勒的爸爸或阿公非常的爱神，希望这个孩子未来能够以耶和华为他的王，对不起，耶和华是我的王，叫做以利米勒。 问题是以利米勒这个人名不符实。你说牧师为什么他叫名不符实呢？我们看以利米勒，以利米勒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就离开伯利恒去到摩押地。哦，你说牧师遇到饥荒不是要离开吗？不一定要离开，有的时候没有神的引导。在圣经的里面，亚伯拉罕遇到饥荒，他叫做亚伯拉罕遇到饥荒。当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遇到饥荒的时候，神就引导他去到埃及。所以当他到埃及的时候，他的撒拉被法老王看见，非常开心，于是就把撒拉娶到王宫里面去，就送了好多的财宝给亚伯拉罕。当他给亚伯拉罕之后呢，那天晚上神就告诉法老说，法老他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法老早上醒来就哟，我没有对他怎么样啊，是你的就带回去了。所以当亚伯拉罕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带着财富回去的。阿们。大家说以撒也遇到饥荒。圣经在创世纪26章讲到以撒的时候，以撒本身是住在皮尔拉海莱。跟你们讲，有一个地方叫做皮尔拉海莱，他们是靠近别士巴的地方，算是以色列的南部。他本来住在皮尔拉海莱这个地方，那时候圣经说，创世纪26章又说，那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这地遇到饥荒，这时候遇到饥荒了。所以对以撒来说，以撒心里想说，过去我爸爸曾经跟我说过，说儿啊，神恩惠在我们的家中啊。我记得那时候我离开哈兰来到了这个地方，当我来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遇到饥荒，神引导我去到埃及。在埃及的时候，你的妈妈被埃及法老王娶去，感谢神，神大能的手，奇妙的作为，让妈妈回来，而且埃及法老王送我极大的祝福，极大的财富。所以以撒都能跟爸爸在一起，他听见了亚伯拉罕常常在数算神在他身边的恩惠，所以他知道。这时候他在皮尔拉海莱遇到同样的饥荒的时候，圣经说以撒就想要往埃及去，但是神却显明跟以撒说，不，不要往埃及去，你要往基拉尔去。牧师跟你讲地形，这个地方叫皮尔拉海莱，这个地方叫埃及，往北一点点叫做基拉尔，而全地埃及迦南地全地都饥荒，表示基拉尔也饥荒。了解牧师的意思吗？神的引导使以撒没有离开饥荒的之地，反而从皮尔拉海莱这个地方往饥荒之地，从饥荒到更饥荒的地方，了解吗？但是因为他顺服神，圣经说以撒在基拉尔那一年撒种所种的收成有百倍的收成。哈利路亚，孩子，如果你顺服神的引导，你无论到哪里，哪里都让你蒙福。阿们。今天恩德老师在我的时候，当我昨天写牧师前一段提到神赐福音长老教会计划在高雄有一个宣教中心，目前的计划进行的怎么样，跟大家报告，我们上个礼拜五的晚上小会已经通过，九月份会有城市复兴长老教会高雄校园宣教中心，我们已经决定了会这么做。你说牧师，高雄校园宣教中心做什么？牧师打算抛砖引玉，我要给受中跟高中的各教会有一个公文，说如果你们教要做校园宣教的，我愿意免费培训他们，我就要装备你们，让所有的教会的年轻人能够到校园去得着更多的年轻人，得着市场的灵魂，那就是我的目标。我们的小会员看完说，牧师你这么做，我们教会什么众教会的祝福，我们支持你，我们支持你，经费再多我们为你募款，我们支持你。哈利路亚。神赐福音教会建立多久？跟大家讲，才满五年，从无到有。现在我们在台北已经有一个开拓的教会，叫做延平教会了，了解吗？现在我们又计划在高雄有一个宣教中心，要抛砖引玉，得着更多年轻人。今天牧师问我说，教会聚会的时候怎么样啊？我们就很小，27坪多，扣掉公社也接近20坪。我们教会聚会挤满了人，现在呢，我们教会的孩子他要一个预备，要有三个预备。第一个，来到 CRPC 聚会一定会很挤；第二个，来到 CRPC 聚会一定会很热，因为那时候我们买的时候把原来的那个冷气没有增加吨数，就这样子接收下来，想说装潢的钱省下来，哪知道现在冷气不够用了，聚会的时候大家就跳跳，大家就流汗，大家就很热。第三，迟到的人会塞到我前面来，会坐到我最前面，不小心我讲到的时候口水喷到的，也有不小心要预备好。三个预备，阿们。在做扩张。有一次有一个长辈说，瑞贤牧师为什么你那么卓越？我说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那么卓越，是神的大能。我哪里人？我屏东东港穷乡僻壤。我哪里人？我16岁的时候我没有爸爸了，我们家是何等的凄凉，我的妈妈已经快活不下去了，若不是神的恩典，我就没办法往前走，若不是天父的大能，我就没办法往前走，没办法往前走。阿们。到现在神让城市兵长建造在
台北最中心的地方，我们的教会买在金站慈圣广场。有机会你到台北来，就是交通转运站楼上11楼，就是我们教会。我每天去到教会是在走 shopping mall 的金站广场。我们的教会下来的时候就是 shopping mall， 吃东西消费都没有问题的。所以神帮忙在那个地方。有多少人去台北工作想要住在最精华最繁华的地方？台北火车站一个中心点，另外就是东区，而神把我们放在台北火车站这个无铁共构的地方。
神的大能不是我，
是神的奇妙。我那时候在祷告开拓的时候，我跟神说，神不要台北，不要台北，不要。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跟惠民牧师把我们的存款拿出来的，惠民牧师里面的存折比较多钱，我的存折比较少钱。那时候我打电话到台北去跟牧者说，你们有没有开拓啊，我愿意做开拓的同工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计划，没有这个，没有计划。我心里想说，神不知道我没有这个计划，就有神对我们的计划。事实上牧师要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前，有四个教会邀请我，我都婉谢他们的邀请。甚至有教会要给我们的谢礼超过100万的，我们都婉谢。我们要完成神的呼召，要完成神的命定。如果你走在神的计划，神就扩张你这边的计划，扩张你这边的命定。阿们。所以我们为什么是钱拿出来的时候，我们算一算说，如果我们用这种钱到台北去，很难用，台北消费太高了。但是我们如果拿钱拿到高雄就很好用啊。我们祷告说，神啊神啊，开拓的教会在哪里啊，行，就到台北去。不要高雄啊，主啊主啊主啊，哪里，不，台北。说主，你要去台北就去台北，我们就在台北了。整个五年下来，不止不够，不止够用，不止，因为一开始说好像什么都不够，但是到现在样样都充足。阿们，神的大能，因为你走在神的计划里面。阿们。以利米勒没有走在神的计划，因为后来我们看波阿斯的时候，波阿斯在路德记第二章讲到，波阿斯也是留在，当遇到饥荒的时候，波阿斯也遇到饥荒，波阿斯留在伯利恒，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了解我们的意思吗？所以遇到饥荒的时候，没有每个人都走的。以利米勒没有顺服神的原则，于是他怎么样？他从伯利恒，就是神同在之处，去到摩押地。属灵异人就是他从神同在的地方去到世俗之地，那就是以利米勒所犯的第一个错。第二个错，你看他娶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叫做马伦跟基廉，对不对？马伦是什么意思？原文马伦的意思是生病破病啊。他竟然给孩子取名叫做生病呢，马伦呢。另外一个基廉叫什么名字？基廉就是憔悴、软弱、能嫁。你说牧师，有可能他就比较那个实际化嘛？孩子生下来刚好生病嘛，所以取名叫做生病嘛。就像我们日本一样啊，如果他们家住田中，生下来叫做田中嘛。如果他们家住西边，生下来叫西边嘛。如果他是在秋天做的，叫秋生美太子嘛，就这样子嘛。如果是冬天做的，叫做冬生美太子嘛。所以可能是因为是环境的影响，那也太世俗化了吧？常常被环境影响，而以利米勒就是被环境影响，了解吗？有可能马伦生下来的时候刚好黄疸啊，就生病了、啊，然后就啊在破病，就叫做马伦。生下来的时候第二个儿子可能早产比较瘦弱啊，在扔架叫憔悴，叫做基廉。你看很世俗啊，这什么样的爸爸？怪不得当他离开神的同在的时候，到摩押地不久就死掉了。而在那个地方十年的当中，他们娶了摩押女子厄尔巴跟路德，路德跟厄尔巴娶的时候，这两个孩子都死掉了。这两个孩子死掉有什么好诧异的？如果这样子的爸爸一天到晚咒诅他，还有什么好的活下去的？跟你们讲，对孩子要说祝福的话，要说正面的话，要说鼓励的话，不是跟大家保证，你的孩子绝对会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神给你的孩子是你们家的产业。诗篇127篇第三节，神说：“儿女是耶和华的赏赐，所怀的胎是蒙耶和华的赏。儿女是耶和华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耶和华的赏赐，是神赐给你的产业跟赏赐。从神来的一定是最好的。”哈利路亚！要跟你们讲，对孩子要有远见。阿门。以利米勒太世俗化了，了解吗？感谢神，他娶到的儿子，他的娶到的媳妇叫做拿俄米，他娶到贤妻耶。拿俄米的名字叫做什么？甜，甜蜜蜜，甜蜜，甜蜜呢？娶到一个遐甜的啵，结果这个丈夫每天到晚都消极、负面、世俗化，所以不久以利米勒就走了，不久马伦跟基廉也走了，剩下拿俄米，他一个寡妇要带着这两个儿媳妇。当他带着两个儿媳妇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摩押的，他们要离开摩押，要去到伯利恒，就跟儿媳妇说：“你们回家吧。”二八到外面说：“妈妈，我绝对不要你，不要离开你，不要离开你。”结果路德那个拿俄米就跟他说：“你们还期待什么？我有什么好期待的吗？
我跟你讲，没办法了，我还要生孩子给你们知道吗？而且真的，我有生孩子，你还能够等到他长大吗？不嫁出去吗？你看，二爸听我说，哦、对，好了 ，OK， 舍不得，于是他就回家了。二爸就走了。路德听完他婆婆的话，他说：“不，你不要把我走，你在哪里就在哪里，你的国家是我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怎么你死了分开，怪神就杀起我？妈妈，我跟你在一起。”那就是路德的心声。Amen， 呀、yeah. ！所以我们看，就在这样子，拿阿米他带着路德要回到伯利恒了。他如何进入神的计划？这边有几个步骤，请你把它写下来。第一个，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媳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表示拿阿米做了一个计划，他要转向神，把它写下来。他定义要回到伯利恒，他要转向神，回到伯利恒的决定就是拿阿米一生的转捩点。他决定从外邦的世界之地走向神应许之地，从以世界为中心的走向以神为中心的地方。好嘞，孩子们，今天你来到教会不是偶然的，今天就如同拿阿米一样，有可能你的生命当中遇到极大的挫折，但是神今天要给你一个恢复，你要转向神就可以恢复，你转向神就可以迈向下一个更卓越的未来，就蒙福的一生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跟你们讲，要转向神，阿们，要转向神。第一个，第二个，拿阿米要寻求耶和华的恩惠，所以他要敞开他的心。在路德记一章第六节的 B 段后半段说，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拿阿米听见神眷顾自己的百姓，所以他要回到神施恩的地方。孩子，教会是有恩典的地方，你与神同在，神的祝福跟能力就会如影随形充满在你生命的里面，所以你要回到神圣的地方，要回到神地的地方。所以他拿阿米定义要寻求神的恩惠，因为他已经听见了在伯利恒的地方神大大的祝福他，所以他愿意打开他的心转向神，回到神圣的地方。阿们，他寻求神的恩惠。今天是一个决定，如果你对神有期待，牧师跟你说，你对神的期待，神要让你心想事成，要让你心满意足，因为我们神应许，你求就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Amen, Amen, Amen。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圣的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神就留在耶稣基督里面。第三，拿阿米就采取行动，走向神圣的地方。有时候想归想，想要去圣的地方，却积极迟迟的没有行动。我们看一章第七节，于是他有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把起行圈起来，要回犹大地区。他就采取正确的行动，他不只转向神，要回到伯利恒，他还跟他怎么样？还定义要寻求神的恩惠。于是他就起行，就行动了。哈利路亚，跟你们讲，有感动。就要行动，阿们。于是他就行动，走向神圣的地方。第四，拿阿米宣告神祝福的话语。路德记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你看这个婆婆多好，她即使一无所有，她还是说正面的话，说祝福的话，她在宣告神的恩惠。不管你生命多光景多凄凉，牧师跟你说，你拥有生命的话语，阿们。所以圣经说，生死乃在舌头的权下，你要让你的舌头说出生命的话语，阿们，让你的话语说出生命的话，哈利路亚，就会带出生命的能力。于是拿阿米就祝福他的儿媳妇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然后第九节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媳妇家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他们亲嘴，宣告神祝福的话语，宣告神祝福的话语，宣告神的应许，宣告神的能力。第五，拿阿米就留在神施恩的地方。路德记一章二十二节，拿阿米和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大家说回到伯利恒，回到伯利恒，他就真的回到了伯利恒，就留在神圣的地方。他说那个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你看见那个 timing， 神对我们生命引导的 timing 是最好的 timing， 阿们。第六，拿阿米就进入神祝福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留在神圣的地方，留在神的同在当中，神就会为我们行奇事，他就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为我们行心事，神会让我们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做对的事。当每次发生的时候，你会赞叹天父奇妙的作为，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刚好、巧合跟恰巧。牧师2009年，我们的教会被台北中会，从2007年开始开拓，到2009年，台北中会来接纳我们教会，成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教会。感谢神，我有南神的学长。我们在台北有时候比较孤单，还因为跟台神，如果是南神毕业，我台神神学1999年毕业，一抽签就到台北去了。我毕业那一年，东林教会要邀请牧师去到东林教会做社区的服务，就是做社区的传道。我感谢他，我跟当时的总会传道委员会说，我一生是神差遣，不是人指定，我不要人指定，我要抽签，我就抽签一抽，哇！我是我们那一届1999年1号 number one， 我们先抽村区间，然后才抽地区间，我是抽 number one， 耶耶耶！一抽就到七星中会去了，到台北去了。所以我为什么你说牧师为什么在台北？你南神都会说在台北，就抽签就到那边呢、啊？神的带领，阿门。我去到那边之后，有南神的学长，也有台神的学长，但是台神比较不熟，南神比较熟。这次开拓在台北的时候，有很多南神的学长在看我做的怎么样。终于在2009年的年初，台神的学长呢要打个电话说：“瑞贤，喝个咖啡吧。” OK OK OK， 学长邀请一定要去哦，这是。他说：“瑞贤，你们的教会现在发展成这样，要不要让他纳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我说：“本来就是。”其实我们的同工很多人都说：“瑞贤牧师，你们我们现在开拓这个教会不一定要纳入长老教会。”我知道那是你想的。我觉得神对我一生有美好的计划。我16岁没有爸爸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刚好邀请我去的教会就是东港基督长老教会，神有他的 timing， 阿门。我在那边遇到的牧师鼓励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就都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南神学院。所以我相信神在这一路上在做备我，所以即使我开拓教会，也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教会，阿门。所以我就问学长说：“学长，城市复兴长老教会不是你们先到接纳我再把长老加进去，好像之前叫做城市复兴教会都没有加长老的，早就有了，是你们不接受而已。”他说：“这样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们4月份来中会报告好不好？我说：“好啊。”4月份，那一年的4月份，我在中会报告完之后，会员们说：“好，传道部就接受我们成为台北中会的教会。”牧师之前跟中会请假，现在都复职了，了解吗？复职之后，那一年的7月，我受到北部女宣那个妇女宣教大会的邀请，他们的会长邀请我当那一年的讲员。那一年是在宜兰东山河的香格里拉举行一个北部大会的妇女宣教大会，牧师是当地的讲员，3天讲7讲，讲完之后，整个内容里面刚好台北士林教会有一位长老在三个前面来，而这位长老刚好就是负责士林教会的培灵会的讲员的邀请的长老，别的长老来就不行了，他刚好就是负责培灵会的长老，所以他就回去就跟东方说：“哎，那个明年培灵会邀请张瑞贤牧师来我们教会，就这样子啊。”所以就定下来了，我就到他们教会去了。当我到教会他们教会去的时候呢，分享完，牧师跟你讲，他邀请我说，我以为我很有名呢，应该要很热情接待我的，没有，不认识。牧师跟说，司令教会完全没有认识我，只有这个长老听过我讲到而已，了解吗？他推荐的时候，小慧就说，这个米丢了告我，就问这个问题啊，嘻，丢了告我，那就 OK 了，我就这样子了。结果呢，离开讲到完，他们教会的青年的长老，负责青年的长老邀请我说，瑞贤牧师，可不可以邀请你来祝福我们的年轻人，为士林教会做门训？我说乐意之至，反正你要我做我就做，你愿意我来我就来。所以我就到士林教会牧养到现在，牧师跟你讲快成功了，明年他们的小组就开始推动了，小组今年现在已经在开始在做小组的计划了，在磨合了，了解吗？一定会成功的，这教会一定会扩张的，阿们呀、yeah， 分区牧养，不要每次都让一两个人在牧养，那一个人很苦很累，那其他人就好像是流里的羊，大家都分工合作来牧养我们的年轻人，阿们呀、yeah。 好，就在而他们教会有一个长辈，牧师跟你说，这个长辈非常有钱，而这个青年的辅导呢，是全士林教会跟这个最有钱的长辈关系最好的。难道有一天这位长辈，这位士林的青年的长老打电话给我说，瑞贤牧师，我有知道一个长辈现在在生病，你能不能关心他？我说乐意之至，反正你要我去我去。牧师跟你说，如果有机会你到台北了，你要我来我就来，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非常乐意配合大家的，阿们。我妈妈说我很有张力，很随性，要怎么做就怎么，尽可能的排出时间来我就去。我怎么知道他很有钱？不知道，牧师讲不知道。我就去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服事，
过了不久这位长辈好了，打一通电话给我，说瑞贤牧师，你对教会有什么计划？我说我想教会在我想要建造教会之前，我们要有一个祷告中心。牧师跟你说，我们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因为神的殿是祷告的殿。所以我跟他说，长辈，我们在台北火车站聚会，但是没有固定祷告的地方，我想要租一个地方做祷告的地方。他就立刻给我30万，他说瑞贤牧师，30万你去租一个地方做祷告中心。我们就在台北有一，我们就在金蛋租了一个地方，成为金蛋祷告中心，叫做枢纽祷告中心，因为它是交通枢纽，所以叫做枢纽祷告中心。而枢纽祷告中心一段时间之后，这位长辈呢，过了一年，他又打电话给我，他说：“詹姆斯，今年有什么计划？”我说：“我想要买教会。”他说：“你来，我跟你，你把你的计划告诉我，你来。”结果我就去，他要给我30万现金，但不是支票，已经开好的支票，30万，另外又拿一张500万的支票说。这张500万的支票，我跟我的孩子讲过了，让你用20年无息贷款，没有利息的，所以教会立刻多了530万，我就立刻去订房了，就买下现在城市复兴长老教会了。哈利路亚！谁的时间？跟你们讲是神的时间。牧师没有去拜托说 ，please， 很需要啊。你有看到我难过吗？动之以情啊，你没有感动吗？是不是？教会那么需要你，没有感动要奉献吗？没有，不用，神会带领，神会在对的时间，让你有对的人、对的服事、对的关系，而带来神的希望，会存在在你生命当中。阿门。呀，有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一个经文，请翻开路德记2章1节到3节。后来我们都知道，波阿斯娶了路德，波阿斯造台所娶了路德，哎，路德的先生就是波阿斯，哎，你看见圣经怎么描述？路德记2章1到3节，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把大财主圈起来，也就是波阿斯也经历过饥荒，他没有离开，他留在伯利恒。而以利米勒，拿阿米怎么说？我是满满的出去，表示以利米勒也很有钱的。他是满满出去的，只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他空空的回来。以利米勒也有钱，但是怎么样？他没有记在神的计划里面，就走了。但是波阿斯没有离开，波阿斯继续留在伯利恒，了解吗？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阿米说：“女儿，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人波阿斯的那块田，把恰巧圈起来，就是那么恰巧，就是那么刚好，就像你的终身伴侣一样，有一天你刚好在上班，刚好恰巧，哦，好帅哦，就结婚了，就恰巧在那个地方遇到这个人。读书的时候突然间一个什么啊，结婚了，他是班队，恰巧在这个班上遇到他，就进入了婚姻，恰巧，了解吗？很多的恰巧有神奇妙的作为，阿们。而这个恰巧是来自于神的，就让你更经历神的祝福，让你更爱神。于是波阿斯之后就娶了路德，他们生下的儿子名字叫做俄贝德，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父亲，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路德一个摩押女子，拿俄米是一个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什么都没有才回到伯利恒的姐妹，她是大卫的周妈，能够阿宙周嘛，那个关系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荣，从一无所有之后成为荣耀的冠冕。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时刻，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今天牧师邀请大家来走进神的心意。你以为你今天来到我们太平间教会是巧合吗？是恰巧吗？不，这是美好的计划。阿们。对天父来说，你已经走入他的恩宠之地，神的殿就是神同在的地方。你今天出现在这里不是偶然的，我相信是天父美好的作为，要成就在你身上的开始。你要常常留在神的殿中，你要常常留在天父的同在里面。我们起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天父，把你的心交给耶稣。你说主，今天听了瑞贤牧师的信息，我知道我今天来到我们太平间教会不是偶然的，有你的美意要成就在我生命当中，我乐意，我愿意
进入你的计划，进入你的命定，进入你的同在，进入你的恩惠，进入你施恩的地方。天父，这是我的决定，你敞开我的心，让我更深的爱你，更多的经历你。我乐意进入你的丰盛，我乐意进入你的祝福，我乐意进入你的应许。哈利路亚。就把你的心敞开，就把你的心敞开，说我愿意，我愿意，主啊，我愿意你做你的恩惠，我愿意亲近你，我愿意转向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你不要空手而回，你要汲取天父的恩典，请问让你天天尝得主恩的滋味，你会知道天父的美善，凡投靠他的人都会有福。我要鼓励你做一个决定，要转向神，要寻求天父的恩惠，要走向神圣的地方，要开始宣告祝福的言语，要留在神圣的地方，要进入神祝福的计划。哈利路亚。邀请你，你心里面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定，你愿意，你乐意留在神的恩惠的当中，你愿意进入神的恩惠，你愿意汲取神的祝福。可能你心里说，天父，我就是要，我愿意转向你，我愿意将我的心，我的性情，我的意念，我的生命都转向你。亲爱的天父，
我愿意寻求你的恩惠，经历你的恩惠，求你掌权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愿意走向你施恩的地方。牧师说，这将是你一生最重要的转变，转捩点，将是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当你说主我愿意，神的恩惠、神的医治、神的能力就会充满在你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在在后头，你的生命即将有转变，要开始突破，要开始扩张，你生命就会开展，恩典就流影随行充满在你生命当中。所有的人跟牧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相信你要叫我终究享福，你要叫我从苦境转回，你要加倍赐福于我，我相信我今天在你面前的决定是走入伯利恒的决定，我会蒙福，而且会更加蒙福，我会恩上加恩，我会利上加利，我默的祝福会胜过先前的祝福，我默的荣耀会胜过先前的荣耀。亲爱的天父，我相信这是你对我的计划，这是你对我的命定。谢谢天父，这些的美事必成就在我生命当中。我是蒙福的，我是蒙福的，我是蒙福的。当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家一起说
阿
们，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你分辨说你是蒙福的，
你是蒙福的，
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
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